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以及各位家长，愿你们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教会如此丰富的产业。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孩童的人数，我是指高中生以下的人数已经直逼200了。三岁以下的孩童呢，就是他们还不能参加主日学的，已经有接近50，还不含待产中的小孩和妇女，就已经有50了。那么从4一直到18呢，有将近150人。这是指稳定聚会的。如果把名单上的人数都加进去，可能会接近250。也就是说，这些人数呢，已经接近第二堂成人聚会的总人数了，非常的可怕。应该说非常的幸福。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产业，我想我们对这些孩子们的教导或者是养育呢，都是受托于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欣喜的接受这个责任。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当父母亲的，最近呢几年来听到社会上的一些消息，一定会有相当心痛的一些感觉。大家印象还是深的话，你会知道11以前一个北一女的高一的新生在自己的家里跳楼自杀，才15，他留下了遗书，写的不用找我了，那就是我。他的父母亲都是医生，所以非常的伤心，可以说是悲痛万分。再往前，大家还记得4月28号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叫林奕涵，也自杀身亡，才26。那么原因呢，报纸上是写她高中的时候呢，感情呢受到重创，因此长期陷入在忧郁症的痛苦当中，结果没有办法承受生活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终于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去年11月3号，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建中的高三的学生，也是在开学之后不久，11月3号，从自己的家里19的顶楼跳楼自杀。他的遗书写的他在脸书上留言，转眼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章，就这样子短短的字眼呢，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记不记得2年前9月5号，清华大学生科系2年级的学生也在脸书上留言说，我觉得很累了，我好像过去一再压抑的崩溃情绪呢，好像都回来了。结果他从学校很紧张的到处找，结果在清大的相思湖找到了他的尸体，投河自尽。这些人都没有办法承受生活各方面的压力，他们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些人是用手结束别人的生命这最著名的例子就是3年前在台北捷运发生杀人事件的郑捷，他是当时还是东海大学的学生。我们发现这些人呢，其实他们的父母亲都没有放弃他们，他们都在不错的家庭中成长。那么为什么最后他们的心灵会变得这么脆弱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很怕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承受不了这个社会的压力，他们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怎么办？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预料但是圣经呢有给我们方向，来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以及即将要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们知道怎么样在主里养育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今天呢就想从圣经当中的，我们把焦点集中在一个核心人物身上，那就是施洗约翰。今天我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67-80。那么我的标题呢，主题就是心灵强健，这是路加在描述了 施洗约翰一生的成长之后给他的一个形容词，施洗约翰是一个心灵强健的人。我们盼望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来思想为什么上帝或是说如何上帝训练施洗约翰成为一个心灵强健而被他所用的人。其实这中间的关键呢，他父母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想从上帝预备跟塑造施洗约翰如何成为他忠心仆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发掘其中的关键因素，而且能够效法他。这个世界所重视的人才的养成条件，我们发现是什么？不外乎三个：智慧、才干，还有学历。但是上帝预备的仆人，他的条件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心灵强健。然后我们要找一个代表人物呢，我就用施洗约翰。我用五句话呢来概括施洗约翰的一生。第一个，当他面对罪恶的时候呢，他毫不妥协。第二点，他面对权势的时候呢，他毫无惧色。第三点，他面对上帝的百姓，他直言无讳，什么话什么很直的话他都敢讲。可是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呢，他谦卑虚己。而当他面对上帝的托付的时候，他忠心至死，忠于所托。所以做一个主的门徒或仆人，如果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我想我们可以从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父亲讲的一段话呢来开始。现在我要请大家打开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要读67到80节。这段话呢这段圣经是描述施洗约翰出生而且受割礼之后呢他父亲呢突然可以开口讲话。一开口呢哇就一鸣惊人。我们来看看他父亲开口称颂神的时候说了些什么。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读。特别在他父亲在描述上帝的计划这一方面呢，请大家格外留心。好，1章67节，请。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段圣经其实非常非常有深度。我们把它切成三部分来看。首先呢，从67到75节是撒加利亚对上帝的颂赞，为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说出他的赞美。第二部分是他对这个小孩子，他的儿子也是他的长子的预言，从76到79节说出了这个孩子将来会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担任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然后八十节是路加对施洗约翰这一生的一个评价，很简短，就是心灵强健四个字。这一段圣经呢，其实是路加用倒叙法的方式来描述，从67节一直到79节，应该是在哪里呢？是在64节的后面，就是65节之前。64节是这样说，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以下呢，从67节到79节就是他称颂的内容。只是这一段经文可能比较长，所以路加呢就把它移到后面了，专心来处理它。撒加利亚是一个已经年老的父亲，在圣殿当中担任祭司的工作。他跟他的太太都一直很想有小孩，到年老都没有。有一天加百列出现了，天使加百列向他宣告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他太太呢也即将要生产。他一想，老蚌怎么可以生猪呢？一下子想了，他就变哑巴了，也哑巴了。然后呢，一直等到伊丽莎伯真的生产了，真的生产了，而且呢，行过割礼了，大家要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呢，乡亲都说要沿用这个家族的名字，他说不可，因为上帝有为他预备名字，就是约翰，就用手写了。直到这个名字写出来之后呢，他的口就立刻人说话了。我相信在这怀胎九个月到十个月的过程当中呢，他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想法，也为他的不幸呢或者小幸呢有后悔。等到他一说话，就成为千古名言。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了哪些颂赞的话。为什么今天我要选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所有为人父母的一起来思想？因为这一段经文正显示出为什么这对父母能够把小孩训练成一个心灵强健的仆人，上帝的仆人。首先我们来看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非常重要，圣灵充满，而且就预言表示说，这接下来的这一段话不是出自他个人的想象或是捏造，而是上帝亲自的感动。不但是要让乡亲知道，更是透过路加的记载，要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呢能够看见这一幕，了解这一幕。他怎么称颂上帝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他称颂的内容。他为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呢说出来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总体的面貌。首先呢，是他为上帝的救赎，上帝救赎的施行呢深深的感动。也就是说，从67到70节呢，他表达了上帝如何行出他的救赎。这边有一个其实67到75节呢是就是一口气说完的一个很长的句子，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很长的句子，是没有中断的。但是我们一下子看这么长的句子会有点累，所以把它切成三部分。他为上帝已经完成的行动呢感恩，这里面的动词呢都是在原文来看都是过去时，就表示说上帝已经完成了，而且那完成的成果呢一直持续到他说话的时候。当他说到圣灵的充满呢，使撒加利亚发出预言，就让我们回忆到，其实在他的妻子怀孕的过程，圣灵呢一直在做主导的工作，圣灵呢在他妻子身上呢做充满的工作，在胎儿的身上呢做充满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同样一个天使呢又去跟玛利亚呢说出玛利亚会怀孕的事实，玛利亚呢她也被圣灵充满，然后玛利亚呢就去看伊丽莎伯伊丽莎伯是她的亲戚我们不晓得这个亲戚的关系是怎么连结的，因为玛利亚是犹大支派， 以利沙伯是利未支派，可是他们却亲戚啊，所以很可能是表亲的关系。那么两个人呢，年纪可能差很多，可是胎儿的年纪呢差六个月，他就去看他，看了之后呢，他们也互相说出了一段话。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施行救赎，啊，上帝的施行救赎呢，在这边呢有三个动词非常重要，让我们看见啊，他怎么去了解上帝的工作。第一个动词就是眷顾，眷顾，眷顾这个字呢，他说到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但事实上呢，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出现两次，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呢，中文呢不是翻成眷顾，翻成什么？临到，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同样一个动词。当我们把这两个意义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拼出一个全貌。这个眷顾呢，不是只是远远的看，啊，把钱寄给你啊，或是打个电话安慰一下，不是。这个眷顾是指他亲自呢显现在历史当中，接近他的百姓，然后呢详细的观察，然后呢出力帮助，是一个实际的行动，这是眷顾。为他们施行救赎，路加用这个字的时候，很容易让人想起这个字是指政治上的解放，但事实上路加的用意是放在属灵和道德的层面，也就是说上帝的救赎不是重点，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是让他们的心灵能够重新获得自由，脱离最可怕的敌人。最可怕的敌人不是罗马政府，最可怕的敌人是罪恶跟死亡的权势。上帝准备进行一个计划，把他们从这个最可怕的敌人当中呢救出来，使他们拥有真正的自由。怎么做呢？为他们兴起拯救的脚，而且是在大卫的家中兴起。那么为什么要用脚这个字？脚是动物，很多动物身上呢最有力量的一个器官。你看像那个野牛啦，山羊啊，当然他抢地盘的时候，抢食物的时候，抢配偶的时候呢，就是在用脚。所以脚代表什么？ power， 代表力量。也就是说这个拯救的这位主角呢，或者这位人物呢，他具有力量，具有拯救的能力。这位有能力的救主呢，是要从大卫支派家中呢兴起来。这就预言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出现。而且呢路加进一步的提到上帝的这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呢，已经在旧约中呢就已经预言了。所以虽然他没有指出是哪一段经文，但是我们想一想，在你印象当中最能够代表圣经对救主兴起的那个预言是在哪里呢？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什么呢？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更喜欢的是第七节。第七节这么说，九章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就是七十节所说的，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其实这个非常重要，每一次呢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在对上帝的工作做说明的时候呢，或者是对他的要求，对他的律法，对他的命令做说明的时候，后面一定会提供他的神学的根据。那个神学的根据呢，常常就是福音的所在，让我们看见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常常就是出于他的应许，出于他的爱心，出于他的信实。现在呢，让我们就看见了，这是出于他的应许和他的信实，这是对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有一个全盘的了解。 这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呢，我们要把小孩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自己呢，也必须先对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有一个全盘的了解。接下来，他对上帝救赎的对象呢，也做了说明。这是71到73节所说的，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仇敌。所以，谁是被拯救的对象？就是我们。撒加利亚把自己放在那个所有需要被拯救对象的人当中，还有恨我们之人的手，所以都是我们，就是指上帝的这群子民。当然，当然，他对这个是不是外邦人要被纳入这个整个被拯救的对象呢？可能还没有一个全盘的了解，但是他非常的清楚，那些被拯救的对象一定是对上帝产生信靠的人，而上帝怎么帮助或者拯救这些我们脱离仇敌呢？哎，你看看72节怎么说？72节，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这位拯救的脚，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拯救。这里再一次的提到，上帝的救赎呢，是基于或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或是已经做的应许。所以这边又再一次提到他纪念他的圣约，所以又强调这个拯救是来自神，而他这边又特别指出来，这个圣约呢，最早就出现在对我们先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么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有哪一段经文让我们印象深刻呢？创世纪22章16到17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非常重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就表示说他们会统治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段圣经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所立的约，而上帝呢，在数千年之后呢，实现了他的承诺，最后是救赎的目的。让我们看见从74到75节，撒加利亚说出来了上帝为什么要拯救这些信靠他的人，有一个非常积极而神圣的目的，就是他要脱离仇敌的手。这个表示说我们的主人转换了，这些奴隶本来是奴隶的，我们的隶属权呢也转换了，我们换了一个新的主人。对于这个新的主人，我们要与他建立怎样的关系呢？侍奉的关系。怎么侍奉呢？路加从四个角度描述这个侍奉的关系：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终身是表示这个期限，也就是说这基督徒侍奉上帝是没有期限限制的，尽我们一生的日子，立位支派的人才能够侍奉上帝，而且只有立位支派的男性，而且只有从20到60岁健康无残疾的男性的立位支派的人才能够侍奉上帝，其他一切被排除。现在我们都可以，不论男性女性、大人小孩、老弱妇孺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一生都可以，所以呢可以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第二个是关系，是在他面前侍奉他。立位人侍奉上帝呢，只能够呢在外围，要进到内层的这个至圣所了，只有大祭司，而且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进去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要沐浴，要洁净，要拿着香拿着血进去。你知道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大祭司身上脚上其实有绑绳子的，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犯了罪在里面死了，谁去把他拖出来啊？所以呢进去的时候呢， 脚上不但有一根绳子，而且还有个铃铛的啊，表示呢他还在活动，他没有死。哎，他在里面呢是拿着香，还要弹血，弹血。所以其实自送所里面是非常肮脏的，就是他被血呢弹的到处都是啊。然后呢，用这样的方式呢来代表全国百姓的向上帝认罪的一个仪式，上帝洁净的一个仪式，是非常小心的、谨慎的、如履薄冰的啊，害怕的在执行这个任务。而现在呢，我们竟然是可以怎么样，在他面前亲自的来到他面前，没有会幕的隔阂，没有这个庭院的隔阂，我们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而且是坦然无惧的，也就是说，就像小孩子来到父母亲的周围一样，不必害怕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或者是什么样的审判，所以态度上呢也完全不一样了。最后，我们用什么来侍奉神呢？不是本领，不是能力，而是用上帝给我们一个洁净属灵的特质，就是圣洁和公义的地位。再也不是身世之分、宗派之分、能力之分了。各位有没有想过，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特权赐给在座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就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全貌，有他救赎的施行，他救赎的对象，他救赎的目的。讲得很清楚之后，转身对小孩子说，当然这时候小孩子听不懂了，可是呢他已经说出他一生的一生的写照。施洗约翰的一生的使命和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他生命的地位呢是由他行在主的面前的作为来决定，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将会有一个封号，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他要行在主的面前。那么他怎么先走在主的面前？也就是说，耶稣出现之前呢，他会先出现一阵子，让大家知道说大哥就在后面啊，本尊就在后面，即将会出现了，我现在来宣告他的来临。那么他怎么让大家知道耶稣来呢？那么耶稣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好，他的目的是要叫百姓因着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好，那么我们去看了比较详细的翻译呢，事实上呢，他的赦罪跟耶稣的赦罪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是让百姓拥有救恩的知识，而不是拥有救恩。施洗约翰不是把救恩带来的人，他的赦罪并不能让人得到上帝的救恩赦免。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只有施洗约翰被他受洗的人，他们还经过一次洗礼。那么施洗约翰既然也为人施洗，为什么那个施洗所带来的救恩没有永恒的效果？因为他不是本尊，他不是本尊，他是让人拥有一个救恩的知识，因罪得赦。哦，我想了很久，到底施洗约翰让百姓是预尝上帝的恩典，那么跟耶稣的救恩有什么差异呢？后来有一次呢，我去 Costco 买东西，我就领悟出来了。诶，为什么 Costco 的销售可以让我领悟如此重大的真理呢？因为 Costco 呢，所有的食物呢，很多项呢都让人试吃，而且给得很大气。试吃就是预尝那个食物的恩典。他不在，其实他切的还是很细啊，那起司很小块啊，鸡肉还是很小块。可是他给你吃的是真的还假的？当然是真的，只是呢是原来的食物的可能1%而已。你吃了之后呢，你就会做一个决定，好吃啊。然后你买下去的时候，你就不会手软了，对不对？所以他这样，他给你的大气，你买的时候呢，哎，就不会小气了。聪明聪明，这是要基督教文化国家的销售方式就是不一样。施洗约翰的赦罪，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让百姓预尝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好事，那我告诉你，本尊将会带来给你更好的、更完美的、更无穷的恩典。 你享受不尽，你现在只是呢，你吃一点，哎，就只有这样子了。你觉得不满足，你就会等，哇，你就等，或者你就买回去，痛快的品尝。所以，施洗约翰的赦罪的方式，他已经比旧约呢简化很多了。可是他说了，我给你们尝到的恩典呢，还算是小 case。预告更大的恩典在后面，到时候他来不是用水施洗，而是用火和圣灵施洗，而且那个施洗带来的赦罪有永恒的效果，不像旧约的赦罪赦一次就那一次效果，所以呢每一次的犯罪都要去重新献祭，重新洁净。可是耶稣的宝血，当然他当时没提到宝血，然后耶稣的赦罪的方式呢会带来永远的效果。所以听到的人呢当然就会等了，哦，事实已经这么完美了，这么满足了，那我当然要等到本尊来。所以是行在主的面前，最后是叫人得知救恩。因此呢我们发现撒迦利亚对儿子的预言呢透露出上帝要他在这个儿子身上呢行一个美妙的计划，而这个孩子的一生呢会跟这个计划呢紧紧的连在一起。他的一生就是在委身在这个计划当中，把生命的定位呢紧紧的扣住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发现撒迦利亚每一次讲到上帝的计划的时候都会提到后面的动机。那么现在上帝这个计划后面的动机是什么呢？因神怜悯的心肠。而且这边说了说明，上帝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他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临到眷顾。而且这个日光呢有两种作用，这日光就是指上帝的拯救，两种作用，一个是照亮，一个是引导，这就是光的作用。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就描述被罪恶跟死亡权势辖制的人。然后呢把这些人引到什么？平安的路上，也就是把他们从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最后带来真正的永恒的平安，不再畏惧死亡，不再畏惧罪恶，而成为神国的子民。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在他一生当中要担任的角色，成为先锋，让大家知道有一个伟大的救恩呢会从一个人身上发出来，而我呢是先来宣告这个消息。我先让你们试吃你们尽量试吃，满意的呢就会等候，等候。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施洗约翰一生的目的。其实上帝只让他的父母亲呢看到他一生的一个片段而已。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最后是怎么死的，他死得比耶稣还早，也比耶稣还惨，他是被砍头的。他面对权势，面对希律王毫无惧色的时候，他指出这个婚姻的不伦，结果呢就被那个小三呢生气，最后呢找机会把他砍头了。他父母亲呢当然不知道，因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最后路加为施洗约翰的成长做了一个摘要，说施洗约翰的成长呢变得心灵强健。这里的希腊文呢是用一个未完成式来表示，就表示说他越成长越强健，越成长越强健。他的身体的成长呢跟他心灵的成长呢是成正比的。上帝训练他，而且其实他不止心灵强健，他身体也不错，因为他是住在哪里？旷野，能在旷野里面长大就表示说身体状况不错。表示呢施洗约翰一直到公开献身的日子呢，他几乎是用了30年的时间呢在预备自己。我们好奇的是他的父母亲在他人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离开他，不知道。如果从他在旷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来看呢，可能在他青少年时期呢就已经不在了，因为父母亲很老才生下他的。可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或者从幼年到青少年时期，父母亲一定常常把这一段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话，天使向他们启示的话，他们去看到玛利亚，听到玛利亚说出来的话等等告诉他。我觉得他的父母亲呢我们用推测的来想他的父母亲会怎么教育他，其实推测的还蛮有道理的。 他的父亲是以利沙伯啊，爸爸是以利沙伯，母亲是不对，爸爸是撒加利亚，母亲是以利沙伯，他们是亚伦的后裔，而且圣经形容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尽心尽力侍奉神。上帝后来给他们一个儿子，而以利沙伯去看玛利亚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是以利沙伯，你已经年老了，好，也就是说你是高龄产妇，然后看到你的亲戚玛利亚年轻，可能也貌美，身体又健康，然后两个人互相沟通，才知道上帝给彼此的启示。你看看，你如果是以利沙伯，你忍得下这口气吗？玛利亚身体强壮健康，我以利沙伯体力寿命已经有限。玛利亚的儿子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大支派的。我的生的孩子是亚伦后裔，利未支派的，就稍微低一点了。玛利亚被称为什么？我主的母，神的母亲。而我呢，只是被称为义人。他的生的儿子要叫耶稣，我生的儿子要叫约翰。那个耶稣呢，他要为至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我的儿子只是至高者的先知，儿子跟先知啊，你看有什么差别？有。他的儿子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我的儿子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他的儿子的国没有穷尽。我的儿子呢，是拥有以利亚的心智，要叫这个抗拒上帝的人转向神。他的儿子能力更大，用圣灵和火施洗，而我的儿子是要为他的儿子预备百姓，然后只能用水施洗，而且他的儿子行过无数的神迹，我的儿子一个神迹都没行过。他的儿子必要兴旺，我的儿子必要衰微，而且我的儿子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呢，有两个怀孕的妇女，一个是高龄妇女，一个是年轻妇女，来找李牧师，希望李牧师为他们的孩子按手祝福。李牧师就突然感动，哦，你们这两个孩子啊，我突然又感动要预言啊，这个比较年轻的姐妹，你的孩子以后会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啊，这位比较年老姊妹，你的孩子以后会成为清华大学的保全啊，在门口守卫啊。哎，类似，假如就像是这样，啊，哎，各位不要认为假的，我们的母堂真的有出现大学的校长去当了东海大学的校长，啊，交大的校长呢在母堂里面聚会，所以以后那边会出现校长，其实不用太惊讶，而且呢，这个小孩子以后会不会成为保全也有可能，啊，因为像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可是呢，假如你是那个年老的母亲，你听到这样子。上帝啊，以后就让你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甘于做一个保全嘛？啊，你以后就不会来聚会了啊？怎么可以给我这样的预言啊？啊，我们都希望小孩子能够怎么样？啊，不要输在起跑线，但是也不要输在终点。啊，可是小孩子的成长呢，常常不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可以预料的。玛利亚虽然在她怀孕的过程哦，或者是说生产的过程中，她后来从啊，圣殿的先知那里得知他呢将会因为这小孩子遭受到锥心刺骨的伤痛。以利沙伯呢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说他的小孩子以后会被砍头。我相信父母亲可能无法承受这样的预言，所以上帝没有让他知道。但是这两个人的孩子最后呢都是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就丧命了。而施洗约翰的一生呢，他可以说更凄惨，他没有行过任何一个神迹，可是他可以号召许多的人悔改认罪，与神和好，预备等候耶稣的救恩。因此呢，我们呢再回到刚刚提到的，他面对罪恶毫不妥协，他面对权势毫无惧色，他面对百姓直言无讳，他面对耶稣谦卑虚己，最后他面对上帝终于属托。可见他的尾声呢，是他很知道自己生命地位的人， 也就是说以利沙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会因为他以他与这个玛利亚或他的孩子相比呢逊色很多呢他就觉得非常自卑。他跟撒加利亚一样看到这个孩子在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里面的那个地位跟身份，然后会不断的告诉他，让他知道他的人生呢不管是长是短，在这个永恒救赎计划里面他拥有一个不可被取代的定位。这个定位就使他成为一个心灵强健的人。一个心灵强健的人一定是一个知道自己生命定位的人。而他的生命定位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生的生活和工作或者是侍奉或者是人际关系都跟上帝救赎的计划呢以及他的恩典呢紧紧的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上帝用我的一生来让人知道他救赎的计划，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他的恩典。当一个人知道这个生命地位的时候呢，就会愿意委身让主使用，不会被身世、能力、地位、他的运气或才干甚至学历呢所辖制。他的生命就是一个自信而不自负、谦卑而不自卑的生命。其实呢，这样讲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是非常艰难。我自己在抚养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经历过那种锥心刺骨、悲痛万分的程序。我的大儿子呢，在小学的时候就呈现出过动的倾向。可是那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对过动呢没有什么概念，以为就是调皮，所以也不会想到说要带他去看医生，或是请教专家。但是这种过动的状况呢，越演越烈。等到他国中的时候呢，到国三的时候呢，已经发展到那个没有办法跟他周围的人相处。他会偷我的摩托车，不晓得怎么学会的，就出去飙车，然后把人家的车子撞烂了，自己的手骨也撞断，在学校呢也惹是生非，因为很容易跟同学起冲突。然后个子比较矮小，所以同学会霸凌他，但是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那个肢体输给你，可是他嘴巴呢不会输给你，刺激了，结果就闹得天下大乱。我们就常常被请到这个培英国中啊，建华国中的训导处去，因为培英国中呢不想呢再收留这个学生，要求他转学，就转到隔壁的建华国中。那一样一样惹是生非，可是我还是没有感觉这一个是过动症的，这是一个病态。后来他考上了竹北高中，这个过动症呢呈现反方向的发展，他变成忧郁症。那高一的上学期将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适应高中生活，他每天都在睡觉，就是硬把他送到学校去就在那里睡觉。他不想跟人接触，不想学习，一天可以睡20个小时。所以当然呢，因为睡觉了，所以也没有去考试。而学校就认为呢，学校对过动或者忧郁症也没有概念，辅导室的人呢觉得他在捣蛋，要求父母亲呢把他转学。我们没有办法，在高一下呢就把他转学，转到光复高中，读了3个月呢被退学，因为光复高中比较复杂，所以很容易呢就违反乱纪，最后呢就把他送到三育高中，在哪里呢？在埔里鱼池，想说那个学校集体住宿，远离人群，不错吧？一年之后了，学校说他记了3个大过，退学。他没有办法适应这种生活，他跟人没有办法相处。就像高一没有读完，就再也没有读完。我讲的是高中一年级不是高雄医学院高一读了7年，高一读了7年，后来用同等学历呢，好不容易呢考上了嘉义大学，嘉义大学的动物系。他因为从小对动物就很执着，很欣赏，很认真，自己还开了一个中途接收的这个小猫小狗的治疗室。可是他开始读动物的时候呢，他发现人比动物还重要，他就转到了特殊教育系，降转又读了4年。原以为他慢慢读会读出一个心得，结果没有想到在大学的时候他开始对社会运动产生了关怀跟热心，反而环保 抗拒什么权势，最后太阳花他也去了。太阳花那年呢，三年前他应该要从大学毕业的，可是因为呢，他在里面住了一个月呢，也没有去考试，也没有去，就是因为两个恶意呢，大学四年就中断了。从高一一直到大学四年，他花了多久了？13年的时间，还没有拿到一个大学的文凭。看在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身上，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拯救了他。我们从小呢，就不断的跟他讲，你在上帝的眼中呢，是一个有用的孩子。你去学你想要学的东西。他在忧郁症非常低潮的时候呢，他对一项事情非常热情，非常有兴趣，就是体验教育。结果没有想到，是这个学习呢，后来呢帮助了他。当他被大学踢出去的时候呢，他说我想到东部去流浪，花莲啊，他就到东部租了一个房子。有一天呢，他看到报纸，芥菜种营地，芥菜种基金会在征求一个体验教育员，他就去应征。结果没有想到竟然一拍即合，他发现上帝真的有用到他的机会。他就设计节目，设计活动，带领那些弱势家庭的青少年孩子骑车啊，攀岩啊，溯溪啊，假日还去这个捕鲸船了，不是捕鲸船，赏鲸船啊，担任义工啊，就这样子。他发现他能够体会那些人的需要，跟他们接近，然后用他所学的来帮助这些人。我十几年前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以为这个孩子就被这社会遗弃，因为他遗弃，他不想跟这社会的人接近，所以他跑到东部去，接近山，接近水，他觉得上帝在那里面，不在人群当中。结果当他接触那些弱势家庭、弱势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可以融入他们，而这些人呢，也愿意接受这位哥哥的带领，所以呢，他找到了他人生的方向。虽然没有学历，虽然运气很不好，虽然呢，过去一直活在这个边缘，社会的边缘，被人霸凌，可是上帝使用他。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可能呢是如此，可是上帝不会遗弃他。上帝因为不会遗弃他，所以会使他们成为心灵强健。心灵强健会比什么样的背景、学历都还重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遗弃我。你在施洗约翰的一生，我们就看见这个，他的父母亲年老，你仍然使他们受到恩典。他的父母亲在培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仍然与他们同行同在，以致施洗约翰一生可以被你所用。谢谢你，我们也愿意，我们要学习像以利沙伯，像撒加利亚，可以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以致他的一生也能够成为心灵强健被你使用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